神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一开始我先讲个笑话。有位女士过世之后站在天堂的门口，彼得说你还不能进来，要先正确拼出一个字。她说什么字？彼得说都可以。她就拼了 I-L-O-V-E。 彼得说欢迎进天堂。接着彼得请她暂时代班，她交代若有人来就照刚才那样做。过了不久，她看到她的前夫走来，她很惊讶，便说你怎么来了？她说我心脏病发，我进天堂了吗？她说你得先正确拼出一个字。她问什么字？她沉默了一下，就说捷克斯洛伐克。一起来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，得着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神的话语，我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是警醒的，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愿神赐福你。今天我要分享靠主胜过一切。我们都会面对不知该怎么办的困难，没有足够资金完成梦想，看似不可能好的疾病，孩子误入歧途。有学生告诉我，他很想读医学院，他完成大学学业，成绩很好，但申请了40所学校的奖学金都被拒绝，他很沮丧，以为梦想破灭了。但神最爱使用那种毫无胜算、面对绝境的人来施行超自然的神迹。你一点胜算都没有，但至高神会帮助你。你加上神就是多数。你的挑战或许非常大，阻力也很强，神会刻意让你面对看似无胜算的处境，他才能够彰显大能。困境不是拦阻，而是神的安排，让你成为奇妙见证。会有一念说你势单力薄，不可能打败巨人。这个问题摆脱不了，疾病好不了了。不，神要使你成为得胜者。你有全宇宙最强大的力量正在向你吹气。神不受限于你缺乏的资源，不受限于你的出身、你的人脉、学历或才华。你说我没有人脉，无法完成梦想，没关系，你有在高位的朋友，神掌管全宇宙。你说我有负债，我们家经济拮据，你将是例外，你会不再一样。神兴起你来扭转局面，建立新标准，现在就与神对齐，别再抱怨说你看我面对的毫无机会，也毫无胜算。你要宣告，局势或许对我不利，但我知道神的帮助就胜过一切拦阻。今年我的儿子拉我一起玩梦幻美式足球，你要从不同的职业球队挑选球员组队，然后每周根据他们的表现来计分。我们这个联盟有10支球队，每周你跟一支球队比赛。游戏程式上面会显示你有几成会赢，几成会输，并且统计每个球员的积分还有近期表现。某个周六我看了一下，我有60%的机会会赢，40%会输，我觉得不错。主日聚会后，我4点回到家，有一半的球赛已经结束。我发现我有些球员表现不佳，现在只剩下20%机会会赢，有80%会输。我们看了周日晚上的比赛，你可以在手机看到你的球员表现，胜负几率会变动。最后一场比赛是周一晚上，周日睡前我输的几率是 99%， 胜算 1%， 基本就是说你输定了。现在就只差最后一场比赛结束。周一晚上，我有一位球员出场比赛，他没什么表现。我已不抱希望，心想我输定了。但就在剩下30秒时，他在进攻时拿到球，并打正得分。 我从99%几率输球变成99%几率赢球，就在一瞬间，整个局面反转，我赢了比赛。这几天的数据都说我会输，分析报告、电脑预测、赔率专家都说我会输，但因这个意想不到的转机，我就赢了。神行事就像这样，所有证据都说你好不了了，还不了债，隐蔽戒不掉，你几乎没胜算。你做了试管婴儿，还是没有孩子，你没有创业所需的资源，你摆脱不了忧郁的，这就是你。我要鼓励你，神的一个恩惠就能够翻转。一个好机会，一个医治，一个电话，99%的绝望就变奇迹。没有人想得到你梦想的孩子、医治、事业突破。我想说的是，别被几率吓跑了。我们看的是自然界，眼前的现实，理性分析，但神是超自然的，他不被人的限制所局限。有一次，先知以利亚一人独自对抗450个拜巴利的假先知。你会以为以利亚会有450个人跟随他一起面对抗争，这样才势均力敌，才公平，才合理。但神会刻意让你处于劣势，好让他彰显更大的恩惠。情势对你不利时别意外。以利亚当时若看了手机，你99%几率会输，回去吧，寡不敌众的。迹象都显示他没胜算，他大可恐慌地说，神，快派人来，这局势不公平。但他明白这个法则，他能靠神扭转局面。我们侍奉的神拥有的能力、恩惠、突破、医治，完全无法衡量，那是完全超越自然定律、逻辑与预测。那些假先知怎么求，他们的神都不灵验。以利亚便呼求亚威耶和华，忽然有火从天降下，把450个假先知全都毁灭。他从99%几率会输，瞬间变得胜。神也会在你生命中成就反败为胜的事，是你无法解释的。你没受过训练，却被升迁。你本该疾病缠身，现在却很健康。你出生在问题家庭，没有前程，你却很蒙福、快乐、刚强，怎么回事？你扭转了劣势，神向你的生命吹气，为你打开门，给你能力、影响力、恩惠，使你提升。你现在面对的处境也许对你不利，看到现实你会感觉没希望了，你势单力薄，别信这些谎言，神要大大的彰显，你的困难有神的美意，他要成就奇妙的事，并要快速成就。你无法计划，你的经验也不够，但就像从天而降的火，问题将会突然翻转，对的人会出现，事业会起飞，孩子会回家。你会像以利亚一样，情势虽然不利，但神必帮助我，这才是关键。出埃及记14章，神救以色列人脱离400年的奴役，他降下许多灾难，法老终于让他们走，他们很兴奋，这是意想不到的。他们启程时，第二节说，吩咐百姓向红海前进，让法老以为他们被困在红海与旷野之间。神亲自带他们走一条无路可走的路，并不是说摩西迷路走错路了，是神要他们走的。你会以为经过多年的奴役与苦待，神会带他们走容易的路，没有障碍，神却刻意带领他们走一条对他们不利、困难的路。 神知道法老会反悔，也知道军兵会追赶以色列人。神在第四节说，这样安排是要在法老身上得着极大荣耀。他们面对的恶劣处境并非偶然，也不是倒霉，而是神的安排，好让他能向以色列人展现大能。但当他们远远看见军兵追来，都是法老特选的战车和精锐的战士，他们很恐慌，抱怨说，为何带我们来送死？我们宁愿留在埃及。但摩西明白这法则，情势不利时神正在动工，他准备让你经历他奇妙浩大的恩惠。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就必看见神的拯救。我能想象百姓享有信心，但是战车越来越近，在50公里外就看到尘土飞扬，30公里外很快就要追上了。但神却容许军兵不断逼近，让情势越来越紧迫。遭殃的机会从60%到80%，又到99%，军兵已近在咫尺。眼看一切都太迟了，神却差来一片乌云，像浓雾笼罩法老和他的军兵，他们看不见便停下来。神有的是办法来救你，是你想不到的。神要摩西举起手杖，他一举起，就有东风吹来，把红海分开，露出干地，让以色列人通过，水在他们左右做了墙垣。他们没想过海水竟然会这样分开，但神是超自然的，他将在你身上成就你无法盘算、解释或计划的事。神的道高过我们的。面对不利处境，人会慌张、忧虑、夜不成眠，但你得提醒自己，神在掌权。你看不到出路，不表示神没有出路。他造你是要你扭转局面，现在你要安静看见他是神。当最后一个以色列人走过干地，此刻法老军兵上空的乌云才挪开，他们又看得见了，便立刻追上，眼看就要抓到以色列人。这时风停了，水便从左右两边回流，覆没他们。神特意让埃及人追上来，好彻底消灭他们。现在回顾才知道，走到死路并不是倒霉。法老的反悔，军兵战车追来，这也不是巧合。这一切颓势其实是神的安排，全都是他的奇妙计划，为了救以色列人脱离敌人。要是你知道一切不利的处境都是神的计划呢？你现在担心的是敌人的逼近，同事故意扯你后腿，你觉得你不行，都是神允许的，不是为了让你痛苦，而是为了彰显大能。环境恶劣时要信靠他。有些事你不明白，你正直行事却走到死胡同，身体出问题，财务受打击，朋友背叛，神是要赐福你才让这一切发生。你可能会忧虑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而神也要对你说，你要站稳，就必看见我施行拯救，看见我的恩惠，我的医治，看见我的得胜。回顾我的一生，有许多时候情势对我很不利，我势单力薄，神却用这一切造就了今天的我。父亲去世时，我知道我应该接续牧会，但是我觉得不够格，我没受过训练，没上过神学院。我父亲已在这里牧会40年，服侍超过50年了，而我的侍奉年资是零。我只在他去世前一周讲过一次道，看起来我做不到，但软弱时神会彰显他的刚强， 你觉得不够格时，神会向你吹气，给你能力、智慧、恩惠。我有许多我不知的潜能，但你若接受了这些不可能，放弃梦想，感到挫败，不迈出信心的步伐，必错过神赐你的命定。你不会总是信心满满、刚强、充满热情，有时你会软弱、怀疑、感到迷惘，但你要跨越感觉，说神有你帮助我胜过一切的拦阻。大卫就是这样，当他听到哥利亚羞辱以色列军队时只有17岁，以色列军兵全都吓坏了，纷纷躲起来，但大卫心中却燃起一股热情的火，他知道他该接受挑战。若要估算对抗哥利亚的胜算，肯定是万分之一。哥利亚是非利士军队的王牌，是最有经验、技能最强的勇士，身高2米7，穿着最新的盔甲和利剑。大卫只是个牧羊人，没受过训练，没有经验，又年轻又矮小，像个孩子。哥利亚一看到大卫就大笑说，你拿杖到我这里来，我岂是狗呢？你们竟然派这个小不点来跟我打。连扫罗王都想劝退他，他说，你还是个孩子，打不赢他的。有趣的是，神大可挑选一个条件与哥利亚相当的人，一个训练有素、优秀、高大壮硕的战士，这样的对抗才公平，两个勇士的对决。但你看神的作为，大卫完全比不上，实在没道理。如果大卫只做逻辑和现实的考量，我们就不会传讲他了。但大卫明白神造他是要他扭转局面。有时你必须处于劣势、毫无胜算时，才能进入命定的新层次。局势对你不利，这正是神动工的征兆，他会这样安排是有目的的，在你与命定之间有巨人阻隔，绝非巧合。人常会退缩说，我打不过巨人，我不够格，无法领导部门，我写不出这本书，戒不掉这个瘾，我只有甩石机和石头，这就够了。有了神的恩惠，甩石机弦就能打倒哥利亚。圣经接着说，大卫急忙迎向哥利亚，其他军兵是急忙逃离哥利亚。你看大卫如何扭转颓势，他的态度是，神，眼前的景况吓不倒我，你会帮助我胜过。他捡起一颗石头放进机弦，哥利亚一直在笑他。当大卫把石头一甩，哥利亚就应声倒地。牧羊少年大卫打败了非利士巨人。你生命中是否也有巨人要打倒呢？你老想着巨人很庞大，我没有经验，这个疾病没有解药，你要有新的眼光。不利的情势其实是神的安排，神允许是因为他要动工。别再自卑，觉得你不够格，缺乏经验，你该有的都有了。当你向前进，神就会动工。你将发现你有能力与恩惠，能使你逆势翻转。有位男士打电话到我的电台节目，说他年轻时走偏，开始贩毒，生意越做越大，最后几乎控制了整个城市的市场，赚进大把钞票。但在他27岁那年，一切崩塌了。他被逮捕并获判40年重刑，他心灰意冷，万分沮丧。后来他开始收看我们节目，把生命交给主。他会跟着我们宣告，我已被赦免，被恢复，有美好未来。这慢慢改变他看自己的眼光，从受害者变得胜者。他已坐了6年牢，他开始对狱友说，他那一年就会出狱。大家都觉得他疯了， 因为它的刑期很长，即便表现良好，也得再关20年。狱友都取笑他，说他在做梦，但他却一直感谢神在开路，在开门，一直在行其事。他知道照理来说没机会，但他勇敢相信他能扭转局面，在神凡事都能。6个月后，典狱长来他的牢房说，我们刚收到命令，今天就释放你。虽然他仍被判10年假释，但当天他就可以回家。狱友们说，你能为我们祷告吗？你也在面临困境吗？你或许没坐牢，但你在健康婚姻上面临极大的困难，疾病好不了，目标达不成，巨人太大了。我想鼓励你，神正是扭转局面的大专家。你今天听到这篇道，是因神打算成就奇妙非凡的事，好让你提升，让众人看见他对你的恩惠。但要给神空间动工，那位男士若没有勇敢相信并释放信心，我相信他不会得到自由。这就是创造主开始动工的原因。在约翰福音11章，拉撒路病得很重，他的姐姐认识耶稣，当时耶稣在另一座城，他们就派人去请耶稣来。耶稣收到消息，却刻意等了2天，拉撒路就死了。他抵达时，拉撒路已下葬，包着裹尸布。耶稣对门徒说，他的病绝对不至于死，乃是为了叫神的儿子得荣耀。耶稣知道他会医治拉撒路，但他刻意等候。他大可在信差抵达时，就立刻从远处发话医治他。他大可隔天就动身，趁他还活着时医治他。但他耽搁绝非偶然，耶稣实际上是说，我要让他的状况更加不利，好让我展现你们前所未见的能力。还有大卫，神安排他面对巨人，以利亚是一人对450人，这是因为神喜欢扭转局面，成就不可能的事。后来耶稣使拉撒路复活，从坟墓出来，从那时起，不论他去哪里，都是神恩惠的活见证。得医治已是恩典，但神要给他更好的就是复活。有时神会让你面对很不利的局势，看似没道理，神却有美意。不明白时要信靠他，他迟迟不出现时仍要有信心，他预备的比你想象的更好。我有个朋友一出生就没有耳朵，在他之前几个孩子都很健康，父母期待他也一样，但医生说这孩子永远听不见，因此也无法说话。他们伤心欲绝，也找不到答案。他的父母抱着婴儿难过的哭泣，这时祖母来了，他对儿子和媳妇说，我知道你们很痛苦，万分失望，但神会使用你们这个儿子大行其事，这并不会妨碍他的命定，他将影响全世界的人。这听起来没道理啊，他有这个限制，很大的障碍。但他的祖母知道神正是扭转局面的专家，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他们看不到迹象，不可能发生的，但他们持守信心，宣告神的应许，相信儿子必实现命定。2岁大时，一天他在婴儿床，门关上时，他竟转头看。他若听不见，怎么知道门关上了？他们带他去看医生，发现他内耳有一部分在发育，状况比他们原先以为的好。经过几次手术后，他的听力恢复正常，他不止听得见，能说话，现在还能唱歌， 你们都听过拉米罗，他就在我们的敬拜团。就像他祖母说的，他正在影响全世界。战神岂有难成的事？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时仍相信，萨拉就在90岁时生下孩子。你感到绝望吗？所有迹象、专家的话都不乐观。我要提醒你，神会帮助你，他的能力胜过拦阻你的权势。只要神的一个恩惠，你原本是99%几率会输，却获胜了。因为你受造是要扭转局面，挡路的巨人正是刻意安排的，好让神彰显大能。这安排是要成就你眼未见的事。不要胆怯说，为什么是我，根本不可能。你加上神就能得胜，他不会半途就撇下你。也许你处于劣势，但你若有神的眼光，会发现居下风的是敌人。神帮助你胜过一切的抵挡，只管站住，你必要看见主的救恩。当你这么做，我凭信心宣告，你的人生会像大卫一样扭转局面，战胜巨人。你会像以利亚，以少胜多，势不可挡。你会像以色列人，原本的绝境将变成使你进入命定的门户。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：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并让神居首位。Discover the change.